是大白话，肯定能听懂，这就是大快人心。大家好，我是彤彤。大快人心的听友安慰哥哥留言说，让彤彤谈谈虚拟货币。不知道听众朋友们里面有没有想炒虚拟货币的，如果有，彤彤建议你认真听一听本期节目。想投资想赚钱没错，但是我们先涨涨姿势啊。首先要说清楚，彤彤今天要讲的是基于区块链技术的虚拟货币，不是基于这种技术的乱七八糟的各种传销币，不在今天节目的讨论范围内。我们先不谈技术，判断一种虚拟币靠不靠谱，有一个特简单特直观的方法，就是看它有没有实际的用途。被炒来炒去，买个 QQ 秀，买个装备什么的，这不算实际用途啊。什么叫实际用途呢？最直接最粗暴的例子就是黄赌毒。以这个标准来看，比特币还算靠谱。现在比特币有一大部分交易是用于黄赌毒以及洗钱的，亲们，这才是刚需啊。如果你要问其他虚拟货币可以有这些用途吗？理论上完全可以，但是比特币就好比是微信，微信是不可复制的吗？当然不是。那你新开发一个什么小信、中信、大信，也可以做到同样功能，那是不是就等于可以替代微信呢？很难。虽然比特币目前的价值里边炒作水分很高，但是从应用场景上来说，比特币还是挺靠谱的。不过彤彤不是让大家去炒比特币或者炒任何虚拟货币啊，虽然我劝可能也没什么用。但是如果听众朋友们真的想炒，那么你最起码要搞清楚区块链是什么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亲们，假设你干的是黑道的买卖，当你分不清面粉和白粉的时候，最好不要去买白粉，因为你不知道你买回来的到底是啥玩意儿。同样的道理，当你没有搞清楚区块链的时候，去炒虚拟货币是很危险的啊。坏人很多，请各位亲们好好学习，谨防上当受骗。彤彤先打个比方来解释一下区块链。比如菊花村村支书王大脑袋想给村口李寡妇转10000块钱，如果王大脑袋是通过村里的信用社转钱，那么在信用社的账上就会记上王大脑袋账上少了10000块钱，李寡妇账上多了10000块钱。这件事只有信用社、王大脑袋和李寡妇知道，这是我们现在普遍使用的传统的银行记账体系。接下来彤彤要告诉大家一种不需要银行的转账方式。假设菊花村里就没有信用社，村支书王大脑袋在广播里说，菊花村村民注意了，菊花村村民注意了，我现在要给村口李寡妇转10000块钱了。这个广播村里的尼古拉斯赵四第一个听到了，他确认这是大脑袋的声音，然后检查大脑袋账上的钱够不够。够。然后尼古拉斯赵四就往自己的账本上写，大脑袋向李寡妇转账10000元，然后修改这两个人的账户余额。紧接着尼古拉斯赵四这个小喇叭就一传十，十传百，很快全村人都知道了这件事，都在自己的账本上记上了。只要是菊花村的村民都能看到这笔转账，谁也改不了。这种公开记账的方式就可以理解为区块链。当然实际上区块链技术是很复杂的，彤彤这么说只是为了便于大家理解。我这里有中本聪关于区块链技术的文章，如果亲们真的是热爱学习的型，那么请在节目下方留言，彤彤可以把文章发给你。那么这种公开记账的方式到底有什么好呢？最大的好处就是去中心化。啥意思呢？就是说菊花村的货币是由村民集体控制的，甭管你是村长还是妇联主任，都不能改变村里货币的正常运行。它不受某个个人或者政府控制，但是我们生活中使用的货币可就不是这样咯。比如央行不需要经过你我的同意就可以随便印钱，想印多少印多少，最终的受害者是我们普通民众。这也就是比特币以及一系列基于区块链技术的虚拟货币的魅力。在区块链里，你能真正掌握你的钱，而不是让银行代管。这个区块链技术以后会非常火，这种算法有广泛的应用，是可以颠覆目前很多行业的。但是现在市面上有很多虚拟货币其实不是基于区块链技术的，信息并不公开， 信息不公开就意味着庄家可以轻易操纵虚拟币的价格，所以彤彤真的不建议大家去炒虚拟币、啊、好了，今天就说到这儿吧。如果你对虚拟币有任何问题或是想吐槽，欢迎在评论中留言，我会非常乐意和你互动的。如果不想错过每期让你脑洞大开的分享，那就赶紧订阅转发朋友圈吧。没错，宝宝就是这种人。我是彤彤，我们明天见，拜拜。